教会的牧师送了很多礼物给同工哈，几乎通通有奖。这个廖牧师还是孙牧师啊，预备了很多礼物。廖牧师还亲自写了这个很漂亮的那个毛笔字哦。我有感动，就是好像牧师师母都没有收到任何礼物哦。牧师师母也要鼓励啊，所以呢，我今天就预备了这个情侣装哈啊，要送给牧师师母啊。因为他们去明年今年短宣的时候呢，要去台湾啊，能够穿这个情侣装呢啊，一起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哦，这边有两件哈，因为这是这个修牧师带领的。哦，感谢主。另外这个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个大奖啊，一个大奖啊，啊，平常是小奖，今天一个大奖。好，感谢主，上个周末呢，葛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为我们带一下这个复兴和宣教的信息。复兴，神的国度要复兴，教会要复兴，可是从我们自己首先要开始复兴，弟兄姐妹。怎样才能够复兴呢？我们都是迫切的渴望复兴。今天早上这个敬拜啊，感谢主，小平姊妹她所预备的诗歌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圣洁，圣哉圣哉，神的荣耀，充满了赞美。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带着一颗什么？带着一颗感谢敬拜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他。弟兄姐妹，完全哦，什么叫做完全？就是全部，100%，一点都不可以保留，完完全的献上，让他来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要复兴的时候。好，请各位读一段经文，在罗马书12:1-2，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边，神启示了保罗，告诉他的弟兄姐妹们，要怎么样将自己献上，毫无保留的献上。新译本圣经呢，它的翻译很好，它的翻译呢，跟原文一样。我现在把这个新译本的圣经的翻译啊，大概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它的翻译是这样：所以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上帝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哦，他这个翻译真的是翻得跟原文一模一样。哦，我们很容易了解什么是献祭，这个献很重要，这个献是来献祭的人心甘情愿的献上，不是被动的，是自己主动的。好，在旧约的时候呢，摩西五经里面有告诉这个神的百姓们为什么要献祭，因为献祭是神跟百姓所立的约。在圣经上呢，也有这样的教导。在生命记的16章 哦，《生命记》旧约圣经《生命记》16章，16节、17节，哦，这都是上帝的教导和指示哦。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哦，17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各位都知道，犹太人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谨守他们的每一个节期，哈哦，他们真的是啊，敬畏神哦。一直到现在的犹太人还是一样，哈哦，如果各位到过以色列的话呢，可以看到他们犹太人的这种每天的这种侍奉跟敬拜，哈，他们的侍奉是每天的啊。他们的献祭也是每天的啊，当然这是一种仪式哈啊。那我们好像只有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哈啊，来到这边，来这边敬拜神。平常的时间呢，好像都很和神很远哦。只有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呢，来到教会之中，才觉得怎么样？才觉得好像哎。好像和神近一点哦。其实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要我们每天哈，每天不断的怎么？不断的将我们自己献上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敬拜之中。刚才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在旧约呢有这样的教导，什么叫做献祭啊？所以在利未记呢。这边就讲到说要献哪些祭，最重要的有五种祭啊，在利未记的第一章有燔祭，第二章有素祭，第三章有平安祭，第四章有赎罪祭，啊，四五章有赎罪祭，第五章、第六章有赎愆祭。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教会的读经进度啊，各位有每天去读吗？有读的请举手。好像不是举得很高哦。哦，感谢主哦。请问今天该读到第几章第几节了？哪一卷书第几章？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六章。感谢主哦。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呢，一定要在小事上忠心啊！我不是说其他的弟兄姐妹不忠心，可是呢，要很注重，因为呢，教会的读经进度就是让弟兄姐妹啊，按照进度我们一同来，一同来读神的话语，这样我们能够有同样的领受啊！读经非常重要。那今年呢，我也是按照教会的进度，那我另外呢还加上自己的进度啊，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怎么样才能够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哦，廖师母，哦，廖师母是有做到的，哦。那我个人就是把旧约读三章，新约读一章，这样的话呢，一年就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啊，哦。当我今年再开始从创世纪开始读的时候，哎，我读到利未记，我发觉利未记给我了新的亮光。当我以前读到这些祭的时候啊，我在想，哇，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哦。哦，这时候又杀牛又杀羊的哈，哦，好像现在已经不太能够感觉到这些事情的慎重哦。当我再一次读利未记的时候呢，我发现哇，献祭是这样的重要啊，哦。为什么上帝要透过他的仆人摩西？教导他的百姓要怎么样来献。当我们读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边有个例子哈，我们可以看到，在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要献的是活祭。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他是做一个示范，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来献，他们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献上。好，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的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和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活祭，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它解释得很详细，解释很详细。在那个时候呢，当一个人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感谢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预备什么？他要预备祭物，也就是他自己呢所养的牛，所养的羊或鸟。他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当他来到会幕面前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祭牲献上。这边是用牛来做这个例子，公牛来做例子。这个公牛呢，首先要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的。将来这个我下面会解释，会解释。然后呢，他要按手在牲畜的头上，为他赎罪。弟兄姐妹，这些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他带了这只他所从小养大的公牛，他所心爱的公牛，最健壮的公牛，没有残疾的，不是瞎了一只眼睛或者说瘸了一条腿，是最完美的，他带到他所敬爱的上帝面前。然后呢，他要首先要按手在这个公牛的头上，牲畜的头上。这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这个公牛就代替了他，代替了他现在什么？现在上帝的面前，他的罪就在这献祭之中啊，求神来赦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是献的人自己要做的一个动作。之后呢，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在第五节他要亲手怎么样？要亲手把他从小所养的，他最心爱的、最健壮的这头牛，要亲手怎么样？要在上帝的面前把他杀了。为什么要杀他呢？下面还有他的意义。他杀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才开始祭司要出场了。他杀了这个他所心爱的公牛之后呢，祭司要把这个公牛的血，所流出来的血洒在什么？撒在这个铜祭坛，也就是燔祭坛的周围，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会幕的这个墙壁上。这个意思就代表什么？就代表 这个所献的这个公牛的血是有生命的，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命换一命。因为人是不圣洁的，来到上帝面前遇见这位圣洁的主是怎么样？是要马上就被击杀的。当这个献祭的人把这个牲畜的血献上之后，祭司献上就代表了什么？代表着这个生物的代替了他，赎了他的罪。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感谢主。还没有结束哈，之后呢，那个献祭的人呢，他还要剥掉什么？剥掉这个公牛的皮呀，亲手剥皮呀。都是献祭的人亲手做的。为什么要剥皮呢？为什么那么费事呢？剥皮就是表示将他自己这个代替他的公物祭物那里真实的毫无遮掩的真真实实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毫无隐藏的将他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带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否还包裹了很多，遮掩了很多，不让上帝看到我们真实的一面？弟兄姐妹，神是无所不知的，来到上帝面前就让我们脱掉一切的束缚，带着我们最真实的一面来敬拜他，这是蒙他悦纳的。之后呢，剥了皮之后呢，就要把这个公牛切成筷子，切成一块一块的，也是献祭的人亲手做的，他是最心爱的，他最宝贝的，切成一块一块的。为什么那么大费周章呢？一整只全部烧上，不就了事了吗？弟兄姐妹，当他在切的时候，也就是象征着他在破碎他的自己，破碎，一块一块的破碎，把自己的自尊，把自己的骄傲，完全的什么？完全的破碎在上帝的面前。当切完筷子之后呢，这个时候呢，祭司就要把火放在燔祭坛上，把柴摆在火上，然后呢，要把这些已经切成的什么？切成的这些一块一块的肉块，还有祭司的头，还有脂油，摆在坛上的柴火上。之后呢，内脏还有腿要用水洗。内脏也就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里面的一些污秽，我们里面常常隐藏了很多的污秽，我们自己都不感觉到，可是神要把我们里面的污秽，把我们里面那些见不得人的地方都要完全的怎么样？完全的摆在祭坛上。腿代表什么？动物的腿非常重要，人的腿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腿就不能走路啊， 就不能行动啊。也就是要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啊，还有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言行举止，完全的要用什么？要用水来洗干净啊。经常说，借着水和道啊，将我们洗净，也是靠着什么？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灵，将我们完全的、完全的洁净。之后呢，祭司就要把刚才这个献祭人所做的一切，哦，除了皮之外，哦，所做的一切，完全的什么，烧在祭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这是在利未记一章九节。哇，这个过程实在是很漫长哈。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活在过去的话，我每次来到神的上帝的面前，我们来敬拜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都要牵着一头牛或者一头羊。哇，那这个教会里面就充满了牛跟羊，然后每一个人呢还要怎么样，还要做这些动作啊。又想想看，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啊。因为里面我常常在跟告诉弟兄姐妹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一定要深知其中哈，我们要把设身处地，我们想说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情景里面哈，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啊？就好像圣经本来是黑白的，会变成彩色的哈，本来是平面的，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立体的哈，这样的话就会更真实啊，今天我们就是这一位献祭的人。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这样做呢？为什么要他的百姓这样做呢？因为他喜悦我们这样的献上。献祭的祭物是分别为圣的，在这边讲的是说公物啊。我们刚刚讲的是献公物，公物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带到圣坛附近的东西，能够带到的。带到圣坛面前的东西，这在过去呢是人来到神面前的一条路，一个方法。因为人有罪，必须怎么样？必须用公物来祭物来代替他的罪，献给神之后，神赦免了他的罪，他才能够怎么样？他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而且是将自己最好的、最心爱的完全的献上，是自己付上代价的。当这个祭物在祭坛上完全什么完全的烧完之后呢，也就是代表这个献祭的人，他完全的嘛，完全的将自己献上，完全的奉献，毫无保留，一点保留都没有。当这个燔祭完全的烧掉之后呢，上升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并不是喜欢闻这个这个牲畜啊烧掉的味道哈，就上帝他并不是很喜欢闻这个 BBQ 的味道，而是呢，当一个人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他把他所献上的完全毫无保留的完全的献给神之后呢，也就是代表着他的敬拜和他的祷告呢，随着这个献祭呢达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是看我们的心，并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与动作，他是看一个人的心。当我们愿意这样的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的时候呢，我们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将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呢，这就是馨香的火祭， 就蒙上帝的喜悦。各位还记得吗？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什么样的祭？亚伯拉罕献以撒在旧约创世纪是哪一种祭啊？燔祭啊，是啊。各位还记得吗？当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将你那独生的儿子啊，只有这一个哈，你所爱的以撒，宝贝的以撒，怎么样带到摩利亚地区，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以撒献为燔祭。刚才我已经牧师已经解释过燔祭是什么样一种祭啊，是完全献上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扒皮，有没有切筷子啊，圣经上没写啊。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叫亚伯拉罕自己去献燔祭，把他自己献上，也许还容易啊。弟兄姐妹，可是把他最心爱的，只有这唯一的儿子啊，完全的烧在祭坛上啊，哇，这你做得到吗？说在我真的我也很挣扎哈。当我把我两个孩子的教育啊，就像燔祭一样献在坛上的时候啊，我是很挣扎、很心痛的。当初上帝呼召我的时候呢，我跟上帝呼召，跟上帝回应说：“啊，上帝啊，好不好啊？求求你让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啊，我再来侍奉你啊，啊，你再来使用我吧，你要怎么用我都让你用啊。”可是上帝说就是这个时候，我要用你就是这个时候。这时候我只有把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儿子的教育，各位知道中国人最注重教育啊，东方人太注重教育了啊。当我把他们两位的教育前面的学校现在这个燔祭坛上的时候啊，我感谢神啊，神就真的使用我们了啊！也感谢神，神也大大的祝福他们啊！我相信各位已经有部分的人已经听过他们的见证啊！弟兄姐妹，真的，上帝是要经历的啊，不是听说的哦，不是听别人说故事啊，是要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当你亲身的经历过之后呢？你就会完全吧，完全的信靠他。一件一件事情的经历啊，你就会完全的信靠他。感谢主，好吧，这个见证就到此啊。好，希望从他们自己的口中来告诉各位啊。亚伯拉罕将他最喜爱的唯一的儿子真的嘛，真的就带到那个神叫他献祭的山上去了。他真的什么预备好了柴，预备好刀，带着以撒上山。当他把以撒绑好放在柴火上，正要举刀的时候，神向他说话。弟兄姐妹，真的是常常在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啊，神开始做事啊。上帝是看我们的心啊，真的是啊，看我们的心啊。当我们愿意这样完全的什么完全的献上的时候，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恩慈的，是爱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啊，各位真实有经历过上帝爱的举手，真实的经历过上帝的爱的举手， 甚至经过耶稣基督的爱的，请举手。哦，感谢主哈！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要自己去经历啊！还没有经历过的弟兄妹，我们继续努力啊，在我们的生活来经中来经历它。当你经历到上帝的爱之后啊，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怀疑了。圣经上这些有经历过的人啊，他们真实的经历过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他们就真实的不会再怀疑了。哦，感谢神。好，现在牧师要问一个问题，要发大奖。好，我想请问啊，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啊提到燔祭这两个字的经文在哪里？是在什么时候？这是我这次准备讲到的时候，哎，突然看到，哇！所以弟兄妹，我们要读圣经，要读圣经。所以这段经文我没有给安华哈，否则安华就打出来了。哦，这是一个大奖。那葛牧师说，什么样在讲到的时候呢？弟兄们要回应啊。所以有时候牧师真的要绞尽脑汁啊，在想说怎么样在讲到的时候弟兄没有回应啊。还有就是弟兄姐妹，我是希望说，虽然说我们现在有 PowerPoint 的啊，很方便哈，这个经文一下就打出来了，我们连翻圣经都不用翻了。可是呢，我还是建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拿一本圣经在手边哈。为什么呢？因为牧师有时候发讲的时候，你翻圣经没有圣经可以翻啊，就错失了这个机会啊。其实我也很赞成哈，翻圣经，因为翻圣经的话呢，会加深我们的印象。我们亲手去翻上帝的话语，亲眼去看，亲口去读，这样会更加深我们的印象。过去六年呢，在南非，因为南非的科技没那么进步，没有这个 PowerPoint。感谢主啊，弟兄姐妹就亲手翻圣经，我也鼓励他们翻圣经，因为能够亲眼看、亲手翻，加深他们的印象，加深我们的印象。找到没？还在前面一点哦，出埃及好像后面了一点。哦，跟亚伯呢，没有提到燔祭这两个字。我相信亚伯所做的是燔祭，可是没有提到这两个字。二二二，有燔祭。感谢主。创世纪22:2，哦，感谢主哈，啊，这个老牧师啊，这个圣经的功力还是比较强啊。事实上，还有更早，谁说的？哎，我这出了一匹黑马。感谢主啊！那念出来，请帮我们念出来，《创世纪》8:20-23是吗？帮我们念出来，请。阿们，好，感谢主，这是大奖啊！啊，我等一下留一份给你哦。这个廖牧师，这个问题是比较难一点啊。 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到一些新的，我们过去所忽略掉的，哦，神的心意。当挪亚一出方舟，就开始献燔祭。当挪亚献燔祭之后呢，二十一节，那个是不是可以啊？麻烦，哦，都有圣经吗？好像不是有都有圣经啊，是不是可以麻烦把这个这段经句打出来？在创世纪的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哦，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啊，洁净的牲畜啊，就是没有残疾的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也就是馨香的火祭，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夸胡就是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当挪亚献上燔祭之后，为耶和华所悦纳，耶和华就不再怎么，不再纪念人的罪了。从那时候开始呢，就四季怎么分明了，一直到现在。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姐妹，献燔祭重不重要？重要啊，完全的献上，真心诚意的献上，求上帝的悦纳。好，第二个就是圣洁的祭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啊，因为在圣经上，上帝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圣洁，圣洁，圣洁。圣哉，圣哉，圣哉！我们所敬仰的这位，我们所敬奉的这位是什么？是圣洁的上帝啊，圣洁的真神。他要我们也和他一样的圣洁。当上个周末弟兄姐妹在唱诗歌的时候，有两首诗歌，一首诗歌是“愿你裂天而降”，一首诗歌是“我愿”。你来，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唱这两首诗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当我在唱两首诗歌的时候，我是什么？我是战惊恐惧啊！哇，愿主裂天而降，愿你，愿你快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唱这首两首诗歌的时候，如果主真的就裂天而降，那时候我在想。主啊，如果这个时候你真的裂天而降，请问我预备好了没有啊？我预备好了没有？你真的这样临在我们中间，我会讨你的悦纳吗？你会悦纳我，还是将我就地击杀呢？当我在唱这两首诗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这件事情。主啊，我预备好了没有？主啊，我希望你裂天而降，我求你裂天而降。主啊，我愿你来呀、啊，来拯救我们呐、啊，来拯救这个世界。可是主啊，真的，你来的话，今天你就这样临到我们中，就现在你来到的话呢，我预备好了没有？我能预备好见你主的面了没有？弟兄姐妹，圣洁，圣洁，圣洁。上帝要我们圣洁，过圣洁的日子。过圣洁的生活，就同在这个里面，在这边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说献上的是圣洁的祭，所以刚才那个示范说要献没有残疾的、最好的、最健壮的、最完美的、最喜爱的、最心爱的，而且是唯一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两个的话呢，我们献给神一个没有问题啊，因为我还有一个、啊、 可是今天如果说你只有一个，上帝要你完全的献出来，我们就有很多的挣扎了，挣扎过来挣扎过去，很烦恼啊，也很痛苦。请问各位弟兄姐妹，顺服痛苦还是挣扎痛苦啊？的确哈，都很痛苦啊。如果顺服的不心甘情愿的话，很痛苦的哈。事实上，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挣扎过来，挣扎过去，哎呀，这个晚上也睡不好啊，始终有一件事情在心里面。可是当我们一顺服的时候呢，所有的事情都没了，所有的烦恼全没了啊。弟兄姐妹，顺服，顺服非常重要。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上帝就是看我们是否完全的顺服，啊，顺服在他的面前。圣洁这个字呢，在利未记中总共出现了87次，是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分别为圣啊，将这个分别为圣出来的这个是，不管是人或者是物，献给耶和华，这是属于耶和华所有的啊，是他所专有的，是完全的献上的，一点都不保留的，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我想请问跟弟兄姊妹，这个刚才这位来到上帝面前献祭的人，他所献上的这只公牛完全的已经焚烧在祭坛上，他还能再拿回来吗？已经烧成灰了，拿不回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次献上的时候，当我们完全献上的时候啊，就是属什么？属上帝的了。我们不能够再拿回来了，就是属神的了。今天我们已经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将自己献给主了。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是不能够再拿回来的。经常说手扶着犁向后看，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哇，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蒙上帝所喜悦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的时候，这是我们自愿心甘情愿的，我们这样的祭祀蒙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在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讲到，神喜悦人从内心心灵深处所发出的感谢的祭。所以就在诗篇50篇这边讲到14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在50篇23节，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的，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神悦纳的祭，神悦纳的祭，在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在圣殿里面，耶稣就为他们上了一堂课，就地取材啊。耶稣教导门徒什么叫完全的献上，什么叫上帝悦纳的祭。就在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 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头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耶稣也是蛮能够创新的哈，他在圣殿里面居然怎么样，居然对着银库坐着看银库，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一进门这个奉献箱哦，就搬张椅子就坐在奉献箱前面看，看每一个来奉献的人情形。这时候有很多有钱的人哦，穿得很华丽的衣服，经过这个奉献箱的时候呢，就往里面投了很多的钱。在一般人来看，哇，他们是真的是对神愿意摆上啊。可是呢，有一个穷寡妇穿的不是很体面，来到奉献箱前面的时候呢，就什么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在人的眼中真的是两个小钱，真是微不足道啊。可是怎么就会变成一个大钱呢？在神的眼中看，他所摆上的是极重无比的，是非常什么？非常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凡事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当我们凡事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跟门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个寡妇所投进这个奉献箱的奉献比其他的人都要什么多的太多了。我想请问，如果今天是你的话啊，你拿出你的这个电子计算器来打一打敲一敲，怎么算都不可能吧。那耶稣告诉他们为什么，因为呢，这些有钱的人，穿着华丽的衣服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把他们所有的两个放一个进去，他们还保留了一个。可是这位穷寡妇呢，他是把他自己一切的养生的都投上了，就是把他所有的，把他下一顿的饭钱都怎么样，全部的吧，全部的献上，完全的献上，毫不保留的献上。所以主是看什么？看他的心啊，看他的心。弟兄姐妹，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哈，神不是看着我们的钱，这全世界钱都是上帝的啊，说要没有党就没有党了啊，全部的钱都是上帝的，他是看重我们的心，我们是否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将自己完全的摆上，毫无保留。所以感谢主，当这个寡妇这样做的时候呢，就讨神的喜悦，就蒙神的喜悦了。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这样的献上。当我们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所信的是圣洁的，所信的是我们自己，所信的是蒙他喜悦的，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弟兄姐妹啊，不，我不能讲说弟兄姐妹了。当我们要献身的时候，哇，都是哭哭啼啼的，哇，真的是好像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献上的时候是什么？是欢喜快乐的，是高高兴兴的，是甘心情愿的，是讨神喜悦的。我们扭转一下啊、哦，稍微扭转一下，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这样献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牧师要这样说呢？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完全的献上，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十二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一次为我们献上，就如同这个燔祭坛上的祭牲一样，公物一样，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已经将我们的罪摆在他的身上，他所流的血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已经取代了我们的罪，用他的生命来换了我们的生命，一次就成就了，成就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蒙神所悦纳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样式榜样，他已经为我们成为这个赎祭的羔羊，已经将我们的罪完全什么，完全的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悦纳他这样的献祭，将我们的罪完全的赦免了。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当我们认识信靠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吧？是耶稣为我们的吧，为我们换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再有任何保留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再有一丝一毫的保留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二十节，啊，这个我没有给安华，这是后来加上去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弟兄姐妹，信靠耶稣是最什么？最有福、最快乐的事啊！我们在基督里一同将我们自己献给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不再做自己的人，因为当主耶稣将他自己献上，成为活祭的时候，也就是馨香的活祭，蒙上帝的悦纳。上帝将真实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真实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将自己献上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将自己完全献上了？还保留些什么吗？有一个人，他住了一栋很大的房子，我们叫做 mansion， 啊，有52个房间。哇，各位有没有住过这么大的房子？有52个房间，只有他一个人住。他常常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呢，就听见哎，有人在敲门，有人在大门敲门。他很讶异，3更半夜会是谁呢？结果他就恐惧战兢的啊，拿了一盏小油灯去开门。一开，哇！所看到的就好像那个 Halloween 的那个稀奇怪状的东西啊，是他撒旦魔鬼要攻击他，要进到这个房子里来，要占据这个房子。就他就赶快把门关上，哇！太可怕了。从此以后呢，他就晚上就睡不好觉。夜夜失眠，夜夜睡不安稳，心里七上八下，恐惧害怕。我们现在处的环境好像也常常会这样啊，常常会碰到一些撒旦魔鬼的搅扰。当这位爱他的主知道的时候呢，有一天耶稣就来敲门了。当他开门一看是耶稣，哇，他太高兴了，哇，救星到了。他赶快怎么样？赶快欢迎耶稣进来，哦，安排了一个房间让耶稣住在里面。他想说，心想说，耶稣都来了，我就不用再害怕了。晚上怎么样？如果撒旦魔鬼再来敲门的话呢？有耶稣在这里呀，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安心的去睡了。哎，可是那天晚上的时候呢，他睡到半夜又听到有人在敲门。哎，他想说耶稣都来了，这个怎么这个搅扰还在啊？他这个胆子就比较大一点了，他又去开门。一开的时候，哇，又看到哈利威的那些人又来了，他赶快就把门再关起来。他就很纳闷了，耶稣都已经住在我家了，为什么这些搅扰还会来啊？他第二天早上就去问耶稣，耶稣说，你家里有52个房间，你只把一间给我，另外还有51间你没有给我，你还保留了51间房间啊。这个时候这个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怎么样？原来他把这位爱他的主来救他的主放在什么？放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他没有把所有的完全的嘛，完全献给主。这个时候他就跟耶稣认罪说，主耶稣，我愿意将我所有的房子完全的献给你，你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自由的嘛，自由的走动，毫无约束。那天晚上他又去睡觉了，结果呢，半夜又有敲门的声音。这个时候呢，他很安稳，他也不起来了，因为他知道有谁会去开门。结果耶稣怎么样，就去把大门打开。结果那些哈罗威的东西一看到是耶稣，以后不来了，赶快对吧，赶快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故事，事实上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否把我们自己的心房完全的打开，让主耶稣住进来。我们是否邀请耶稣进来的时候呢，只放在我们新房中的一个房间里面，我们还是愿意把我们的新房完全怎么完全的敞开， 完全的交给耶稣，我们很放心的交给耶稣，让他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一生，带领我们每天的日子。弟兄姐妹，将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蒙上帝悦纳的。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啊，感谢主，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愿你将我们的一生都交给这位爱我们的主，要真实的经历，真实的经历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爱，这样我们就再永远再不会怀疑。我们所献上的一次献上，完全的献上，就永远不再拿回来，因为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这美好的生命，这美好的人生，都是这位爱我们的主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全心来跟随他吧。各位，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同来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师母帮我唱一下吧，师母。好，
我敬拜你，